中心胸上脉，并且把我们第六品后半部分领学完毕。那王叔师兄请上麦吧。喂，王叔师兄，王叔师兄在吗？稍微等一下啊，师兄，是不是王师兄的麦有问题？刚才还好好的。我先把上一次我们进行到的内容先切过来，你们稍微等一下。是的，王叔师兄开始了。我们就从第七个开始，第七句，上次第六句讲完了。
师兄们好，上一次呢是到了那个受无相忏悔这个内容，就是今与汝等受无相忏悔，灭三世罪，令得三业清净。三业清净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心口意三业了。那么善知识各随我语一时到，应该是就是请这个各位啊，跟我一起说，一起念。下面就是具体的这个内容，弟子等从前念、今念及后念，念念不被愚迷染，从前所有恶业、愚迷等的等罪，悉皆忏悔，愿一时消灭，永不复起。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就换了一个词，念念不被骄狂染，其他都是一样的。第三个呢是换了一个词，是嫉妒，念念不被嫉妒染。就是应该是六祖大师呢领着大家一起说的。然后六祖大师呢就是解释一下什么是忏悔，无相忏悔，善知识以上是为无相忏悔。什么是忏，什么是悔呢？忏者，忏其前愆，就是从前所有的罪业、愚迷、骄狂、嫉妒等罪，悉皆尽忏，永不复起，是名为忏。这就是忏。悔者，悔其后过，从今以后所有恶业、愚迷、骄狂、嫉妒等罪，今已觉悟，悉皆永断，更不复作，是名为悔，故称忏悔。这是解释一下什么是忏悔。这文字都是非常简单，比较白话的哈，都很好理解。但是呢一般人呢做不到，所以说凡夫愚迷啊，只知忏其前愆，不知悔其后过，以不悔故，前罪不灭，后过又生，前罪即不灭，后过复有生，何名忏悔。凡夫啊都做不到这一点。前罪没有灭，后罪又生了，所以呢就不叫忏悔。这是讲的第三个内容吧，第二个内容，无相忏悔。第三个部分，下面善知识即忏悔已，与善知识发四弘誓愿。那么我们看那个二读的注解释，即忏悔已发四弘誓愿一段，忏悔而后人心感觉空寂无事，稍懈则习气复至，务必以事抵之，使勤于事，移心于未来誓愿上，以坚其心，以固其地。六祖故教以誓愿的法，再使之放心也。这个二祖这段文字的解释，为什么要发四弘誓愿在忏悔之后。然后禅经的文正文，各须用心正听，自心无变，无边誓愿度，自心烦恼无边誓愿度。第一个是自心众生无边誓愿度，第二个是自心烦恼无边誓愿断，第三个是自心法门无尽誓愿学，第四个是自心无上佛道誓愿成。二祖在这里说，此段重在自字，可见处处不离本心地。心地二字，即心与性合言之也。中下言心即是性，每每不分，以明心即见性，体用不可分为二。下文自归依佛三句，此四字不可做从自解，要做自己解，方为确实，且会三宝于一体，名自性三宝也。下文，然后正文里面说，大家提不到众生无边誓愿度，那么道且不是慧能度。这么说啊，不是说我慧能度你们，是心中众生所谓邪离心、狂妄心、不善心、嫉妒心、恶毒心、如是等心，尽是众生。这里面提到这个这些心呢， 都是众生，因为这些心呢，法网心、接力心等等，也都是因缘和合吧而现的，所以呢都是众生，各需自心自度，是名真度。下面解释什么叫自心自度，就是自心中邪见烦恼愚痴，众生将正见度，既有正见，使般若智打破愚痴迷妄，所以众生各个自度，邪来正度，迷来悟度，愚来智度，恶来善度，如是度者名为真度。下面有烦恼无边誓愿断，将自性般若智除却虚妄思想心智也，又法门无尽誓愿学，虚见自性常行正法，是名真学，又无上佛道誓愿成，即常能下心行于真正，离迷离觉，常生般若，除真除妄，即见佛性，即言下佛道成，常念修行，是愿力法。这是讲的这个发四弘誓愿。下面善知识今发四弘愿了，更于善知识受无相三归依戒。下面谈到三归依戒，二祖这样说：受无相三归依戒一段，即誓愿已，但恐人自信不坚，以为罪宿世罪孽深重，岂就此即可永断乎？且如此而离五，即无依据，祸乱顿起，故令其皈依三宝。然三宝自是三宝，与己何干？必会自性三宝而融合之，以增其力量，故曰自皈依佛。为之明白决定，更使其完全放心也。就是为什么要二祖讲，为什么六祖要传授这个三皈依戒？下面就是三皈依戒的这个内容。善知识皈依觉两足尊，这两足尊我们都知道不会啊。皈依正离欲尊，正是正法吧。皈依净众中尊，下面具体解释：从今日去称觉为师，更不皈依邪魔外道，以常自性三宝常自证明，劝善知识皈依自性三宝，佛者觉也，法者正也，僧者敬也。自心归依觉，就邪迷不生，你觉了吗？就邪迷不生，就少欲知足，就能离财色，为名两足尊。自心归依正，就念念无邪见，正了吗？就无邪见了。以无邪见故，即无人我、共高、贪爱、执着，名离欲尊。离开这些，没有这些，就是离欲尊。自心归于净，一切尘劳爱欲境界自净，皆不染着，名众中尊。这是六祖具体解释这个三归一。若此修行是自归一，凡夫不会，不会就不明白。从日至夜受三归戒，若然归依佛，佛在何处？若不见佛，凭何所归？言却成妄，期望的了，假的了。善知识各自观察，莫错用心。经文分明言自归依佛，不言归依他佛，自佛不归，无所依处，心即自悟，各须归依自性三宝。自心三宝内调心境，外境他人，对内对外怎么去做是自归依也。这是第五个部分，讲的是无相三归依戒。善知识既归依自宝自三宝性，各个至心无语说一体三身自性佛。下面二组的有一段比较长的文字哈，各个至心无语说一体三身自性佛一段，上来归依三宝，就前面那个是上有所示，此则完全归入自性，眼对念之佛，竟是毫不相干，必了然自悟自性，归到清净法身，非成佛而合。三身圆满时，更有何罪可忏？何业可悔耶？自何名清净法身佛以下，皆反复开示，无非使其放心而自归依之法，明知性空，不上空谈，但有理正事，必得实作。曰除却自性中不善心等等， 可是物候正修，共图习气之法也。此诸不善心，非修则见。如开门后若不搬家，不能见一切诸贵之自出也。所云化为等等，即言一转之料，方可以入不二，曰善恶非出，本性无二，实性之本体即立，变化之妙用思齐，总归到自悟自修及自性功，是真归一，此即是真忏悔。前后四大段逐渐引入，脱懈于不知不觉，祖之慈悲俱可量哉。世人每悟之禅宗为天空，不如净土之切实文妥。试问此等法门如此周密切当，更有何可出其右，可与比拟？况修净土亦毕竟逃不出此法，及其他各宗亦都不能离此一法，所谓一路涅槃文是也。今之分宗立派者，何处忏悔而自省自省也？又慈行六祖为出名心地人，只是以开门办法，日亦若浅显，后说到离迷离觉，除妄除真，即见佛性能语，转入甚深般若。所谓离觉除真，修行人哪一个肯，又哪一个敢？倘悟此旨，即言下顿成佛道，即此便是自归依三宝，真妄不立，离觉双空，即此便是无相三归一界。此一大篇文章，演修法只是平常戒除恶心等等，而归纳处却在明三身不二入大乘见性法门上，深入浅出，可以使人顿悟，可以使人回头，欲出有相之假修行路，还从事法上除恶心下手，得自受用身，有岂可认为浅显？若老生常谈而忽之哉？下人努力自见莫悠悠，世人从悠悠二字中不觉匆匆老去，寒指间腊月三十到来，生悔不及，而一世久矣。今人所求富贵事业，自以为得志得计，我衣食住一切如愿者到了，究有何用？会目人事以参寻，当之所感，故不到痛哭流涕时，不是真忏悔也。这是二祖这一段话讲得非常透彻，都很好理解。下面禅经的正文说，令汝等见三身，了然自悟自性，总随我道。这还是这个让大家跟他说，于自色身归依清净法身佛，于自色身归依千百亿化身佛，于自色身归依圆满报身佛。下面他就说了，这样说了，色身是色贼，不可言归。色身是房子嘛，就是向着三身佛，在自性中世人总有，为自心迷不见内性，外觅三身如来不见自性中有三身佛。这个二祖在这里讲，这个不见自身中有三身佛，迷改为不见自性即三身佛，就是自性即三身佛。汝等听说令汝等自身中见自性有三身佛，二祖说你改为去无自，为令汝等见自性三身佛，这样一改。然后具体的来解释这个三身佛，此三身佛从自性生，不从外得。什么叫清净法身佛呢？世人性本清净，万法从自性生，思量一切恶事即生恶行，思量一切善事即生善行，如是诸法在自性中，如天常清，日月常明，为浮云盖覆，上明下暗，呼吁风吹云散，上下俱明，万象皆现，世人心常浮游，如比仙云。用的比喻打个比方啊，这都非常容易理解。善知识智如日，慧如月，智慧常明，与外浊境被妄念浮云盖覆，自性不得明朗。若遇善知识闻真正法，自除迷妄，内外明彻，与自性中万法皆现。见性之人 亦复如是，此名清净法身佛。善知识自心归依自性，只归依真佛。自归依者，除却自性中不善心、嫉妒心、谄取心、无我心、狂妄心、轻人心、慢他心、邪见心、共高心及一切时中不善之行，常见自己过。我们二祖在这里说，在常见自己过下，再加不知自己善，以及以缘其意，加上一个不知自己善，然后继续是不说他人好恶，是自归一，常须下心，下心就是心要谦下，谦虚啊，处行恭敬，即使见性通达，更无之类，是自归一。这是心净法身佛，何名自在千百亿化身，若不思万法，性本如空，一念自量名为变化，自量恶事化为地狱，自量善事化为天堂，毒害化为龙蛇，慈悲化为菩萨，智慧化为上界，愚痴化为四方下方，自性变化甚多，迷人不能醒觉，念念其恶，常行恶道，毁一念善，智慧即生，此名自性化身佛。然后何名圆满报身，譬如一灯能除千年暗，一智能灭万年愚，莫思向前，已过不可得，常思以后。那么这里二祖说，一智能灭万年愚啊，下三句十三字，意迹未显，一生误解，可删去。就是一智能灭万年愚，这是后这一段话。且下有念念圆明句，如以尽之矣。接着就是念念圆明，自见本性，善恶虽殊，本性无二，无二之性名为实性，与实性中不染善恶，此名圆满报身佛。自性起一念恶，灭万劫善因；自信起一念善，则横杀恶尽，直至无上菩提。念念自见，不失本念，名为报身。下面善知识从法身自量，即是法身佛。这个呢，这个不太理解。我看那个慧立法师，他是这样讲的：什么叫从法身自量呢？无相平等清净心就是法身自量，在无相平等的自性清净心，随所动念通通平等，随你怎么化身，通通平等。慧立法师这样来说的：说念念自性自见，即是报身佛，自悟自修，自性功德是真归一。皮肉是色身，色身是事宅舍，不言归一也。但悟自信三身，即时自性佛。无有以无相诵，若能诵时，言下令汝积劫无罪，意识消灭。诵曰：刚才讲的是一体三身自性佛，下面就是最后这一段诵，这段诵的也是非常明白的。迷人修福不修道，只言修福便是道。这都很好理解。布施供养福无边，心中三恶原来造。就是布养呢，布施供养呢是福无边呢。但是为什么心中三恶原来造？就是如果你这个贪嗔痴不断的话，你即使布施供养啊，还是不是修道。二祖这样说：既闻心中三恶原来道，原来二字，逆给却又二字，言一念养福，一念却又造恶也。彼你修福抵罪，不知后世得福而罪仍在也。所以下面一句就是：你将修福欲灭罪，你修福来灭罪的话，后世得福罪还在。下一世你这个得了福，但是你这个罪还是在。但向心中除罪缘，各自心中真忏悔，就是心中忏悔，自性中，这个性就是真心呐、 忽悟大成真忏悔，除邪行正，即无罪。学道常与自性观，即与诸佛同一类。五祖唯传此顿榜，普愿见性，同一体，大家都能够明心见性啊，与诸佛啊同证一体啊。若欲当来密法身，离诸法相，心中喜，就是心里面彻底放下，干干净净，努力自见莫悠悠，叩念忽觉一世修。这个六祖说这一句呢，你改为无常迅速一旦修，若无大成得见性，虚空合掌自心求。如果你这个懂得了了悟这个大乘法，你就虚空合掌自心求。就是这一段寄诵这个语言都是很好理解的。誓言善知识，总须诵取，依此修行，言下见性，虽去无千里，如常在无边，于此言下不悟，即对面千里。二祖说未忏悔前呢，以了解其义理，忏悔时以熟读其记文，三百力量都从于熟字上得来，以熟能生巧也。开手迷人修福不修具，不修道具，可谓一语破地。在修福是外求，修道是内行，有咫尺千里之敌，故曰对面千里。且问对面者谁？昔初祖对梁武帝云：“不识，是真不识也；是实而不可说也，亦无面目之可识也。”参。然后何心远来，真用好句，一众文法迷不开悟，欢喜奉行。这就是这个第六品呢，这个忏悔品。这个忏悔品，这个讲的都是心法，都是心法。他所说的这些，我觉得就是。都好理解，但是呢，能不能做到是另外一回事了。很多的那些是一般是做不到，明白都明白，但是很难做到，这是我的感觉，就这么多吧。好，我下麦了。
好，谢谢王叔师兄。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学习第七品，那个是由郭明艳和深圳的郭雪琴师兄领讲。那请两位郭师兄上麦吧。
还有一个小时，还有一个小时。各位师兄晚上好。我们那个看的并不比大家多，并没有太多的准备。然后呢，我们的想法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既然是茶馆，就是喝茶聊天。有六祖的经在这儿，感谢前面的师兄啊，有六祖的经在这儿，然后有二祖的讲解在这儿。我们的想法呢，就是贴出来，然后大家都来说感想，我们有感想我们也说，大家来念。就是说大家学会自己看，看六祖的经，然后看二祖的讲解，就是大家反正也闲着没事，大家是闲着没事在这闲聊，就是你要有事你就去做去，也不影响你的修行，去该修行修行。我们现在就坐到这闲聊，然后大家一起看看六祖的这个原文，然后看二祖的解释，大家跟我们一样，就有什么就说什么，大家就像在这聊天一样，大家都可以发表感想。因为这个理解，每个人的理解都是角度不同，并不能以一种理解为准，所以说我们呢就是想不用一种讲的方式，而是大家都可以说，大家七嘴八舌来说，用这样的形式。老板你看行吗？
当然好呀。所以希望下面的师兄们积极参与啊。
对对对，大家可以语也可以打字，可以那个聊天。他这个问了一下佛经里设字是什么意思，这个是上面的第六品里的吗还是哪儿啊？他得根据上下文，就是李健师兄你得贴上下文，然后你看看是哪一个，是第六品里的还是哪儿的。
第七品
里的。对对对，他不知道，那个楞伽经里面也有好多说设的。我跟小郭我们两个是共用一个麦，所以有的时候会有一种聊天的感觉，我们两个就是在现场都坐在，我们两个并排坐在一块儿，就是这样的。
我们真的是在和他聊天啊。
所以大家也喝茶聊天好了，大家放松，就是没事大家在这随便聊聊，就是用这样的方式。他那个设置可能还要再打一打，再打打，或者你上麦都可以，就是你这个设置得根据前后语，你有没有前后语出来。
李师兄是不是一时没找到呀？
这个应该就是指射兽的意思吧，你说的应该是射兽的意思。 接受一次，按照六祖的经讲，不是你讲经，不是经转你，是你转经，就是这个意思。可以用六祖禅经里面就是这个意思来理解它。不是你读经，你可别被经转了，是你转经，别被经转了。这个可以通俗理解，是这样的理解。你来聊聊。
那是题外话，就是我听，就我们一说到佛，就肃然起敬，就是佛的摄受力。
那你说的这个有点类似于加持力。
他听到也有
啊，对对对。总而言之，要根据上下文，看上下文。像在那个《楞伽经》里面，实际上这个摄实际上也有反面的意思，反面的就是指的能
摄，
它是指的能所啊，能摄所摄，
对对对
对。实际上就是被转了嘛。
这还是两道用。
说完了，好，大家都可以，我觉得就是可以这样，吴主席随便聊都没有关系。你该修行修行，别耽误你的修行，你该打坐打坐，该看祖师开示看祖师开示，你特别闲的实在没事干，大家坐着喝茶。
他六祖禅经都是那么直白的那种讲，
嗯，
这本来就是用当时的口语话来讲的。六祖他又不是读书人，他又不会用那种什么经典啊啥的。
我们这个机缘品一共是14个小故事，我是数了一下，是14个，14个
怎么接人呢？
啊，对对对对对，啊，那就贴第一个吧，贴第一个。他贴的是这个二组的，大家一块来看，然后大家发表感想，怎么样？
这个直接贴到二组的。
啊，他这个是第一个解释二组的。这个是二组关于六组的那个名字，这个机缘品第七对于第七的这样的一个解释。
你直接贴好答案。
我觉得大家自己来看这个二组的，然后大家来聊，这样比较好。如果大家哪个地方看不懂，告诉我们，我们来再翻译。
那有师兄愿意上麦把这一段读一下吗？
需要我们读吗？
好呀，你们读吧，你们比较好断句。
好的好的。这个是读机缘品，当从机缘着眼，正对其机一点即开，真不可思议行也。
要说直接读禅经吗？
他是要看这个，他是读的是二组的这个讲解。
哎，上面那一段没上来。
其实我是觉得看起来的话是比读更容易读得进去，读的话怕读不进去，是这个意思。大家觉得呢？是读好还是大家先在这看，看完了之后大家聊就好？
啊，你读一遍吧，然后下面的师兄跟着来看一下。
好的好的，先读哈。好的好的。真不可思议行也，如泥无尽藏之执病啊，这个是这个无尽藏，这个泥之执病，它执着之病，在于取文字啊，在于只取文字的意思，足以不识字破之，直告以，就是说你文字你就别问我，是这个意思，直告以住佛庙里，非观文字，泥却经而信受，此即机缘也啊。他是说的这个泥和这个六祖有此机缘，法海未了，心佛不二之意，悟在未解。即自意，未解即自未，未解即自意，
不在什么？
不在未解即自意，乃就定慧等持中，告示慧由定出，不得名二，定慧非二，心佛非第一，法海从此受悟，此又一机缘也。啊，悟在没有解释这些字的意思，这个意思，这个是机缘品的啊，机缘品。就是机缘品，就是这个二组的这个，大家看一看这个对这个机缘品，我觉得大家应该还是应该尽力的，就是自己来读一读，然后大家聊一聊，根据这个机缘品的解释有什么一些想法。我个人的理解的机缘品呢，这个机机是指的是机用，缘是缘分，就是说我们佛不度无缘众生嘛，要跟他有缘的，这些是这样的，就是我是别的可以这样理解，有很多种理解。那有这些有缘的，碰到这些有缘的是怎么度呢？怎么度就是怎么开口来接人呢？这是他的机用啊，这是他的机用，这是从这个接，从做诗的角度是这么讲。从那个就是修行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咱们老人经常说的话就是说，你比如说。说的是这个你这是礼物，遇到事儿不管用啊，你要遇到事儿啊，遇到事儿的话看你是不是还执着呀等等的话，实际上这些都是属于是事儿，就是遇到事儿你别被事儿转，你能凑得过去。你看这个多少人问六祖都能够就是不出不这个不入长流，都能够从里面洒洒脱脱的给你指出来一条路，然后让别人也得解脱。所以说这个就是六祖的他的机用，我觉得是六祖的一个机用。这是机缘品的这个第一个注释，好，大家看吧，大家可以聊一聊，大家觉得从这一段里面有什么感受都可以。
还要你读，
还接着往下读吗？我觉得先说这个吧，下面呢就是法达的那个故事了。
哦，
就是机缘品的这个第一个注释，然后大家有什么感想，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就可以在这儿 敲一敲，或者上拜来说都可以。实际上前面有很多是说的是就是理上的，就比如说这样那样的，就是说理上，像先让你就是把这个理路弄清楚。这个实际上就是来具体的人，就是说一的那个有一个一啊，比如说一他治病，他治病了他有一个总纲我们先清楚了，然后呢看各自的人来，然后下不同的药，根据这个我们来看看这个医生到底怎么样。所以这一点实际上是这个我个人认为是六祖坛经里面的亮点，因为从这点上我们看起来就是六祖真正的这样的一个机用，他的一个遇事儿怎么样，或者说他的这个妙缘啊，看六祖的。对对对，他六子的手段，他的憨锤吧，前锤叫啊，六子的前锤。
啊，对，我觉得这个机缘啊，我的理解是，机其实是众生本有，每个人都有这样的都有这样的根基，但是这个缘要没有遇到的明眼的善知识啊，或者是我们所说名师啊，你就没有这个缘去知道自己有这样的我们就说。是觉性也好，或者是本具的那个我们文词就是自觉生智也好，所以说这个机缘从这里说就是这个机就是众生本有的，但刚好六祖又遇到又这些人啊遇到六祖这样接应的因缘，所以你看这一群人在六祖的会下一听六祖这个知识都明心见性了，我觉得这一点对我是从学院的角度说，这是我对这个机缘这两个字的理解。欢迎下面的师兄也上来说一说。
对对，我们鼓励大家就这样聊一聊，互相的就是这样聊一聊，有也许会有一点点启发，如果没有大家就随便聊天就当喝茶，这样挺好的。因为我如果说了一个，我们两个说了一种就是一种解释，然后变成讲清了，就好像只有这一种的，实际上并不是的，大家都可以有自己的角度去理解，但是关键看就是你跟这个相应不相应，所以最关键的还是自己读，有自己的理解，如果有问题的话大家再拿出来切磋，我觉得这样比较好。
对，不要动的像一家之言一样。
对对对，就并不是说有一种定解就一定要这么解。
对
对，其实我们读经典就是这样啊，我们每个人从不同的角度来解，角度都不一样，看法也都不一样，所以欢迎师兄们积极上麦，积极参与啊，这样才有意思。
对呀、啊，茶馆呢、啊，开砖头吧。
就是活泼一点没事，看看大家有问题没有，如果大家说过，咱们就下一段也没事。
啊，对，这个抚顺的王宗明师兄是因材施教呀，不仅是释迦牟尼佛是这样，世间的孔子啊、老子，他所有这些圣贤都是因材施教的。所以你看这个无尽藏，这个他有他的机，法海有法海的机，法达有法达的机，但是我们这个缘不一定是什么时候成熟，
法达是谁我们也不知道，管他是谁呢，关键是他的这个故事对咱有促进没有，我觉得咱就这六祖的一个定啊，对，管他是谁呢，他是谁都是次要的，他只是一个角色，他就演这个角色，就关键是这个故事对咱们，就是谁演这个角色，他自己的这个演员他有一个什么背景，我觉得这个并不是重要的，就是对咱有什么启发，所以我们也没有考虑过法达是谁，下面才是呢，现在还没到呢，陶明师兄一会儿再讲。咱先说这一段，这个机缘品的第一个注释，大家有没有问题？有问题或者有聊的就说，如果没聊的就说。还没开始说呢，法达这一段，这个我起了一个啥名字？我看看，啊，叫诸佛庙里非观文字，还没到上面呢。那个第二个是
法达，无尽大的那个。
第三个是法达，法达转法华，就是转法华那个。哦，我知道了，
他们直接错了。
对，不是的，陶明师兄啊，是这样，他这个是二祖的一个注释，二祖的注释就是对机缘品的一个总说，他总结了一下，就是这里面有几个故事，其中就有一个就是法达，有一个法达的故事，有一个法海的故事等等啊，是这样的。你这些不着急，我们下面会一一的到来，给他们讲这下面一一的这些人的故事啊，挺有意思的。
对，每一个法都有它相应的众生，应机的众生，包括我们心中心也是啊，如果我们心中心这个法世人皆就是有缘的众生都因为这个法解脱完了，那我们心中心法可能也再也听闻不到了，就是这样的机缘。后面会讲这个法达的故事，您不要着急，我们慢慢来。
佛爱的本身就很怪异的，这个书里不带文字，而在每个人的机缘，在这种情况下机缘就等于文
全自然的。
他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不是在说理，这就是在事儿上你怎么做。就像是我们有几盘菜在这儿，我们现在不需要说这个菜为什么这样，那个菜为什么那样，那属于理。我们现在就是让你吃，你吃或者是不吃，就这么简单。所以这个时候是不是在于理了？实际上不是在说理了，就是说这个理是给我们用来行的，就是这个药。你要你是吃还是不吃，所以这个用一个说理这个词儿，我觉得有点怪。实际上第七品它是不说理的，第七品不再说理，第七品是落实这个理，是落实这个理。你看六祖是怎么落实这些理的，实际上是这个。啊，未解即碎，这是刚才的那个下一个了啊，素缘品啊。啊，这个是法海，法海未了心佛不二之意，入在未解即自意，就是他没有解，所以他以为这个字啊就代表了他的意思，我是这么理解的。
应该是这样
啊，就是不记不离嘛，那个记啊，记心记佛嘛，他就是他没有理解，所以他以为这个字就是意，就是未不在未解逗号记字意啊，字记意，可以这样的来换一下，这样的话就好懂了，知道字面的意思。
嗯，
不知道，就是什么样的都有，
什么样的人都有。他可能的意思是，不关门子，但是每个人机缘到了。
哦，对对，也有那个意思啊，
也有那个意思。
可能我们误会了他这个说理的，对不
对？
对对。是不是说理不在文字，而在于每个人的机缘？啊，对对，我现在我可能刚才误解了这个 YY 的这个12921623922 YY 的这个师兄说的这个意思，他可能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我佛教的这个经义啊，他的意思啊不在文字上，而在于这个机缘，他根据每个机缘来体现他的意思，这样理解是可以的。你说的太抽象了，俺们文化第一是没看清楚，大概是这个意思是可以理解的。就是说，实际上的话，佛教的佛理是哪一个？为什么说法无定法？他要根据每个人，就像医生看病，你是根据他每一个人开出不同的药，这样的话你看出来这个医生的水平的。啊，这个医生，这个医的真髓是在这儿，医的真髓是在于治好了每个各这个不同的人的病啊。
但是在我看来啊，如果他这样子就变成理不在文字，但同样的理也不在机缘呢。
嗯，我这样一说太抽象了，我觉得。
对啊。
嗯，虽然理不在机缘上，但是可以从机缘上来达到他的理。
对对对。他这个机缘大了，自然就是
这
个道理。但是你不能说理在机缘上。
嗯，不是说不是在这儿就在那儿，
是
说
刚好在这个机缘上领悟了这个。
对对对对对，就是有的人从文字上领悟，有的人从机缘上来领悟，从什么都可以窥一斑。那个而是全报啊。嗯，但是我们个人更觉得第七品这样窥是比较好的，因为文字的隔岸容易有隔岸，它毕竟有朝代环境的关系。反正我是喜欢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就是要有具体的事例。其实很多时候讲，
但是换了。就比如说法达，前面那个无定藏，他人家本身就，你看，他能信服一个不识字的，
嗯，
你说当时的文人，
这二祖说了，他为什么这样？是因为他久诵法华，他实际上已经有所记录了。二祖说了这个，
就是那个无定藏
啊，对，无定藏，
嗯，
无定藏是他
一直在做，就因为听了这一句，
嗯，
他就跟他的家族的人。跟那个村子的人，他说这都是大德之人，你要好好的供养。
对对，但是他是因为他二祖说了嘛，二祖说他为什么这样，就是因为这个他前面他已经做了这些功夫，功过唐天，所以他一下子。
那当然了，本来就功过唐天，
所以二祖说这就是机缘呐。
嗯，你要没做这些机缘没用啊。
对 对, 对。
按现代话就是所有的事情都对有准备的人。
对对对对对，你没有修行，你光研究的话，你这种人就没有用嘛。
但
我们
刚研究，以后也许也有用。
啊，当然了，当然了，以后也许就会有。所以说他研究的路。也好像我们那个愣茄似的，那愣茄漫游也不排斥，那你没
研究
的，你也可以研究啊。你走你的路，我们走我们的路。但是你要是经常有用，那你要按愣茄说的话，你如果真以理为理的话，你必须要有这个实修。愣茄已经反复交代了，就是这两个加在一块，你这样才能够一下子就抓住这个经的本质。
他也有可能研究研究，发现确实研究没用。
对对对，这就是每个人的路数不一样，每个人的入处各有不同。你尽管去入，其实你每一个都可以入得了，就怕你不一门深入，就是怕这个。实际上他都可以入，只要你发心纯正，每个都是可以来入处的。不是说呀，你走这个也不对，走那个也不对，害得半天你都没法迈脚了，迈哪个都不对呀，都罪业深重啊。不是，你发心纯正，你就尽管去做，一门深入，行去解决嘛。
最怕的就是
他全看
五颗化痰，一个担心就担心那好，
还有一个就是说那种的，就是他就是在研究这个好那个好啊，他就是在研究那个，他就是在研究的那个好还是那个好，
那一样一样，这个好是那个他好，
对对对，
在中间就啥都没得到，
对对对，
啊，就属人真宝了，
嗯嗯嗯，但是那个也是跟佛结的缘的。没有取舍，只有修福。他那不是修福，他那是造业。只要是心中有物，全是造业。在咱们这个五灯会员，在咱们茶馆，咱们说话就这个样子。只有一成就法，不说别的，什么修福不修福啊？往下进行，你切下一个。
继续过
来。嗯，这样行吗？我先需要再说。
行不行？我不太赞同，反正我们
这样。不是，他们可以有建议，觉得怎么样好？嗯，这就是我分的一个段。
你怎么没？
这两个人的定有什么不同？不是，这是刚才那个机缘品，这才是第一个。这第一个就是说我们那个，咱们刚才只讲了一个这个注释，
这就是后面的，肯定是讲的第二组的。所以我就觉得奇怪，为什么没先切另一组的，然后再切这个，开始一个在后面一个。
我刚才切的是二组对机缘品这个标题的这一个注解。
结果您切是等于说后面那一块的，
对对对。现在应该切哪一个呀？应该切那个。
但是法达复述跟行非显这里还没，我们还没讲。
哦，对对对。
嗯，把这个讲完再进行正文吧。
等一下，我这个还有一段这个，这两个人的定有什么不同？
谁？
这个曹明问的，这两个人的定有什么不同？
两个人问的，
不知道。过吧，这个我们晕了，到底是哪？
等等等等，你讲后面，然后就切到前面。
哦，对，啊。法华次是，好，这个是，
他认为做的很大的风格的事。嗯，好吧，咱们先
听。哦，法达，好，这一段我先念一下啊。法达次是功行非浅，法华三千，非他可及，岂有骄慢？嗯，好，这个就是介绍以后那个机缘品的故事。这个不是，这个我们现在在讲的是二组的注释。曹师兄啊，你先别急，还没有讲那个，刚才我切错了，不好意思。
三句话说，你讲的这个，你后面就不用讲法华了，我告诉你。
嗯，他这个还是应该讲讲后面的，他这个前面有点太概要了。嗯，
你自己讲，你到后面那不一样吗？
那二组还有就是，
这个本来就是太
是太过
了。别人
法达这个自是功行非浅，法华三千非他可及，岂有骄慢？汝随折其慢虫，曰理不投地，何如不理？言不到心地，枉做功夫也。然后点名其病，在空诵寻声。不达无言之举，口诵莲经，未识开华之妙。嗯，这文采真好。宗旨未明，即是瞎修。夫因缘出世者，本一大事而来，人生唯此一大事为最大。如打包以得铁为根本，煮饭以得米为根本，成佛以明心见性为根本也。佛见非世见，世见乃情见，情为我爱，见为属我执。欲除此境，因先见性，若不得根本，虽满无量阿僧祇劫，终属无益，只是被经所转，越转越深，此又一机缘也。这个说得很好。今世学佛者难遇善知识啊，这是另外一段了。实际上今世学佛者难遇善知识，为审定根器，就是那些所谓的善知识们啊，他们那些人啊，他不论其人根器如何，入得门来，总以为我们都是凡夫下劣，只有一位法，不知随机而化啊。如其人当机于净土者，反令之于参禅；当机于禅力者，反令其名相之学。此中埋没人不知反己，尚以为末世都稳固，尚自以为末世都稳固，不应如是，何意庸医误人，任其因循而死？乃曰：末世人本来短命，我未敢下此重器，修不在我。这句话也有道理，活该你去找这样的师傅。又若其人中途感悟，改就他一另辟途径，得又组织，这就不对了。以不入险道为慈悲也，其不方便以如此，遑论其机缘哉？
哎呀，
我们是两个人，
肯定有一堆人劝你不要修吧。
啊，对，
现场人听到了
没？那没办法，我们找不到比这个更透彻的呀，只有这个最透彻。我们两个曾亮师兄，我们两个是坐在一块聊天，小郭师兄有一个茶馆，我们在这喝着茶，然后看着一个电脑在这聊天，就是这样的。不是说泥石和法海呢啊，这个机缘品是总的，这个是对总的一个机缘品的一个概括。
对，
一会儿我们下面再单说泥石卢藏泥，然后说法海的故事曹明，我们一会儿再单独的说这个。我们现在还是说的机缘品啊。对，我们两个聊天，大家也可以聊，就这样随便聊，无话不谈，谁要上麦就上麦，我就关麦。这个是分了两段吗？
什么？
第一段是说的是以什么为根本，就是以明心见性为根本，就是这个。你不明心见性，若别的全部都不行，终始无益。满无量阿僧祇劫修行，终始无益。聊天也值得赞叹吗？别弄得那么那个啥，咱就平常说话呗。
太赞叹，别赞叹了。
哈哈，觉得别扭了。
嗯，对
嘛。郭鸿渊的意思，他习惯人家拍砖头。
倒也不是，他的习惯就是大家随便说话，
不遮说话，赞叹习惯了。
中国生气。
我修饰一段啊，我觉得这一段的有一句话，我觉得蛮重要的。
你把它标出来就行了，
标不出来它这个。
哎呦哎呦，你说的嘛？
对呀、啊，对对对对对。其实这个见性的这个词儿，可能是从六祖坛经里来的。唯论见性，不论禅定解。
那个是破相论是吧？
那个是你的。
大佛祖说的破相论，
行了，别这个。行吧，不知道有没有，但是唯论见性这个是六祖坛经里的。
别这个
破相论。干嘛就没了？
要
美女就是了。我们就是等于在吧台上，你们可以送花，也可以送虚，都可以的，可以送虚生。我觉得这个就是二组的这个机缘起的那个刚才读了一段，然后下面的这个可以分两层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这个，就是你这个是根本，你不得这个根本，你把
成佛习惯
了，改习惯。就是说你明心见性为根本，你要是不得根本的话，你修什么都没有意义，就是这个意思。说白了就是这样。没事，大家可以这样，就是随便说话聊天，随便说话聊天才容易激发起大家有什么可以说。
对对 对, 对。
如果是大家都是都不敢说，那就没有意义了。
啊、
大家也许在聊一聊中很多无意义的，但是突然有一个有意义的就够了嘛。
对呀、啊，我发现有意义都是聊出来的，不是听出来的。
嗯，这不是聊出来的，就是等于是队友互相有个回顾，他的回顾、
啊。对，有时候他不一定说针对他了，但是一定他往往真是有的。
嗯啊，那倒是，那也是听别人的回顾。听别人的回顾，就是听讲来，光是一个人讲的这个，就是说很难的，光有理上的。
嗯，
就是说老师在上头说，我们没有问，但是别人还问了，
说好不好？
嗯，但是现在老师支持别人说呀。就是说，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是我们的问题，我们没有问，别的师兄问了，哎呀，一下子问到我们这，老师一解答就给我们解答了，也有很多这种情况。
有啊，
嗯，请回复下你，就不回复你，
已经回复了。真的，他们看这边还有什么别的想法或者？
对，第二段说的就是这个。第二段说的其实就是这个，这是我们揪出来的这句话的意思，第二段的意思。
其实这一个应该是整个佛教的，整个佛讲的也是这个吧？
嗯，咱不是揪这
佛教的，第二
是咱二叔说的。
嗯，他这个是他说出了这种佛教里面的病，他应该也是民国那时候才这样。
嗯，然后第三段说的就是庸医治病。
对。
只有一位法，
嗯，
何以庸医误人？
对，
所以第三段讲的是这个意思。
是这一段，净土宗的。
对啊，我们说的就是说的是，因为我们也是修过净土宗来的，就是说你净土宗的是三根储备，但是每个人的情况也不同。你比如说，你问他，你念着什么都没有了怎么办？他说，哦，那你继续念吧。他一直让你念，一直让你不停的念。然后那你念到没有了，你去问老师，老师说那你继续念吧，那怎么办呢？但你到那儿你就念不下去了，所以你只好离开这个门了。就是这个不怪于净土宗，他怪于就是这个师傅他不明，所以他只给他一个药，就是你就只管念。就像我们心中心要老是打坐，老是关照，这个是肯定的。但是每一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根据他的情况，你看老师回答，每一次回答的各种情况都有。啊，是这样的，就是说他不是说一味法，不是说让你就这样啊。你比如说你上座念咒，你下座念咒就完了。我们心中心很明显就不是这样。
是药啊，对吧？
嗯，还有一个就是这一个，就是说不入险道为慈悲也。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多法门就是这样，就是哎呀，你看你比如说你修禅宗啊什么的，完了这辈子你没希望，还不如往生净土稳妥。就是这个也是有的时候的话，一些人他会拿这个说，实际上你求稳妥，你哪是求佛？后面的那个是我写的，你求稳妥，你哪是学佛？你都不是来学佛，你是学什么来了？
嗯，这个都是宗见的。你比如说禅宗，
不是
大张目膝盖，他都不愿意看，宁愿入魔道，你都不愿意，就意思说大张目自由，七天就叫什么？
前天大
地，那就是这个大丈夫自有通天志，
大丈夫
儿子有通天志。
不像
是
中国，
对对对，
行不行？好吧，
对对对，不像中国，宁可这个就是宁可就是说那个堕地狱嘛，就是石头讲的，宁可堕地狱，也不像祝佛求圣，就是石头讲的嘛，石头讲的。但是这个话说的是那个，但是你看净土宗，其实也是他师父的事。你看净土宗的经典从来没有这么说过，净土宗的经典从来没有说，就从来没有说这个你在五州的这个很不保险啊，所以你要怎么样？
这个
宗
有
宗，对，是在于他的师父的事，并不是说佛怎么样，是在于他的师。
净土宗人家不那样，你看我们净土宗连恶人这个名字都没有，人家净土人他们那个就吸引干嘛你的。
但是蒋老师说净土就不是那个味道，
男人说的净土是高开烈焰。做好这些的净土，
十方净土，老人都是
都祝福净土啊。
就是，好，这两段呢，就是我们总结，就是这两段，第一段说的是真的，第二段说的是庸医治人啊。大家可以就这两段，大家也聊，我们已经聊完了。这些是人名，谁参加了？可能会有这个郭庆龙一类的。大家聊了，我们已经这两个已经聊完了，
聊到完了。
嗯。您兄知道你是贤女妇吗？谢师兄，你的老乡，
他福州的，我是泉州的。
小郭师兄跟你是老乡，大家可以聊，大家聊了以后，就是大家看了这个有什么感想，有什么都可以来说，大家来喝茶嘛，随便聊天。然后呢，如果大家觉得该做，大家就说下一个，我们就下一个，就这样，他切出来下一个。
嗯，
啊，这个就是刚才曹云师兄说的那几个人，
他病是可以，他两个病在哪里？一个是
不对呀、啊，你这个是第二个圆额，你又切错了，老板，你应该切那个无尽那个无尽藏的那个泥的，那个是第一个祝佛庙里非官文字。
嗯，
我给分了一个段，我给分了一个段，你念一下吧，刚才是我念的，
我这普通话不标准啊，
那谢桂明比你更不标准，
狮子黄梅得法，回自邵州。曹国村人无知的只有罗
氏、哎、我们湖南佛光寺就在曹开村，而且离韶关特别近，可能有点啥关系，
只有罗氏有自列礼义圣后，自列有故为名名无尽藏，常诵大逆盘经，知胆听地之妙义，遂为解说，你乃直见问字，师曰字迹不是，意迹请问，你曰字散不是，何能非义，师曰诸佛庙里非官文字，您经义之，骗告礼中习得者，只是有道之士以请供养，有魏武佛玄孙曹叔良及基林进来瞻礼，使宝林古寺至随木冰火已毁，遂古迹重建管理严师机之曾保访，师在九月一日因为二胆行着，师乃顿以全山带其纵火焚草木，师隐身挨入湖中得贬，时今有师夫作虚痕及故意之文，因时避难时，因名避难时，师亦无主怀废主葬之主，随行隐于恶里焉。
啊，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是二组的第一个解释，是关于金元品这个名字的。然后第二第三个解释就是关于这一段，这一段我起个名字，就是我们分了14个故事，第一个故事起个名是那个祝佛文庙里非官文字啊，就说的这个无尽藏，这个是无尽藏这个迷失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怎么没声音了？两个小灰星是掉线了吗？师兄可以先看一下盘经的原文，看哪个地方有不通的可以打字出来上麦也都好。哦，没电了，他那边。那师兄们先看一下有不通的吗？就是这个这段文字上有没有不通的？我看一下他们用手机可不可以先上。我们其实读禅经，大家都会有这样的感觉，会觉得特别亲切。因为他的那个语言呀，就是语言特别朴实，而且他是没有是直接我们这个。中土众生的平常就是生活中的，尤其是六祖啊，就是他都是用生活中的语言，没有那些咬文嚼字的那些地方，所以大家读起来特别亲切。基本上经文可能说不好理解的地方极少。就看一下这段，这个如果没有这个 就是文字啊，因为文字上那个就是觉得不好理解的地方，我们等一会儿等他那两个师兄上来，我们就讲二组的这个数字。那个二善一，就是机缘品呐、啊，就是这一品的名字就是一呀、啊。为什么无尽上会感觉很无意？对呀、啊，我看一下那个原文。其实你这个永无意，就是在这个经文里没有呀、啊。你是他其实就是说，他虽然读了很多遍，但是没有理解经中的妙意呀、啊。但是六祖他，你看我们这里的六思淡心即知妙意，他可能读了很久了，都没有领会经里边的精髓，所以他就是六祖这一说，诸佛庙里非观文字，他一下子就电光火石般，是吧？一下子就把他这个之前迷惑的地方、没有理解的地方，就是一下子指给他。所以他一下就很惊异，从来没有人这么跟他说过，他自己读了那么多遍也没有这样的体会，即使之前都是在文字上做文章去了。我们其实也常常犯这样的毛病，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月那个指头和月亮的关系啊，都是在指头上做文章做得多。所以他有六祖这样的机缘给他指指，所以但是就是指指你也要自己肯回头去看才行。是郭师兄上麦了吗？
啊，我刚进来，现在刚进来，你接着说吧，我刚进来。
啊，我差不多也说完了，看看师兄们。曹明师兄说，一是品名，二三是解释。啊，不是，他每一一就是用一来做标记来解释的，二三是下文，就是后面的文字了。
其实这个地方也可以有所解释，但是一解释又容易误入。其实诸佛庙里非观一切，非观文字的这个，实际上就是说，
但你不妨碍文字，好吧？
是不妨碍的。实际上，这个为什么非观？这就是我们举个假名叫解脱道嘛。
嗯。
他是知道的，这个泥他是知道的，他知道这个是，所以说他一听这句话，他就
解
脱。对，他知道是解脱道。有的人他是认为是圣道，他不认为是解脱道，他认为是圣道。然后该讲什么了，袁师兄？
啊，就是该讲二组的数字了，正文你们读完了。
贴一下，我贴一下啊。
我贴了，贴过了，我再给你重贴一遍，我再重贴一遍给你。这经文原文师兄们好像暂时没有什么意义和问题出来。
对对对，二祖的原文就特别的直白，很直白。
妙意和口说都是文字，皆文字也，虽不离性，要皆分外时，你都属于法，至法性心空，方显佛性本来，涅槃本相矣。于无尽藏，定在持取妙语，但已感觉徒诵无益。啊，六祖云之，归入心地，正合其机缘，足一点即破也。二祖其实就属于名破即不堪。第三是恶魔追逐，恶魔寻逐，乃至众魔，此意一机缘也，好事多魔，非魔不光，安足为贤者类乎？其实这个是鼓励我们的话，安足为贤者类乎，好事多魔，非魔不光，这是鼓励我们的话。但六祖说并没有这些，那是不是真没有这些？磨磨看，大家从这些事上看，六祖确实没有这些，所以叫起个假名叫安足为贤者类，对吧？是吧？就实际上是二祖鼓励我们的话，
二祖比较觉得说人需要到世上去磨呗。
对，
他自己也
是。但实际上六祖坛经的这个故事确实有很多曲折性啊，他们拍成电影不是看的人也很多嘛，哈、啊。
电影拍的更离谱了吧？
对，电影，一个是电影，有一次我还在网上看到竟然有东北大鼓，六祖的，可好玩了。不过也难得有这么多形式来表达了我们六祖坛经，看来这个影响确实是深广了。
六祖
坛经，那叫菩萨道论，佛说佛口说为心。
这个第二个我有一个入重点，就是这一句话。第二个故事就是关于这个庙里和文字言说的这个地方，就是说我觉得有一个是可以作为重点的是。就是说你无论如何就是要有一个这个是法性心空，主要是法性心空啊，
这也是一种方便说。
嗯，但是真正的方法
是
什么？
对对对，
是。
嗯，就是其实不管是文字庙里，什么都是顺带式
啊，
但是这些都是方便法。
你说绕了好久。
这就是二三的解释，大家还有什么？就是这个可以聊一聊，讨论讨论。
嗯。
就是我昨天晚上的时候弄了两。
免费算是打听热点。
对对对。
找一下。
随便的就随便聊一聊嘛，大家随便看到什么随便说。
你就觉得这样委屈就是了。
但是他这个是二子的慈悲的。
人家二子他要接人，他接人，跟
我们不一样。
像我这种治疗汉，
你说正是在接人，还在说呢。除自己之外，哪有别人可接啊？本来就是这么回事。说什么度众生了？除了自己之外，还有众生可度吗？这些就不太适合深广想了，一广想起来可能会有事情。
你来挖吧。
大家都可以聊，我们两个已经聊完了。关于这一段，不得草草这个。要接分外事，要接分外事就是不相干。妙意口说接文字也，虽不离心，要接分外就是这些都不相干。妙意也好，口说也好，文字也好，虽然都不离心，但是它都不相干。分外事就是说它不是我们分内事。
哎呀，前面不生气心，后面不灭即佛，
这一指点跟这句话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现在正在修着呢，正在生灭中。
嗯，
现在你这句话正在生灭中。他是可能想跟老人的那个话相联系啊之类的，其实我们可以贴一下，贴一下，我们看到了这一段有，我们再贴一下这一段，大家再看一下这一段的意思。哎，不对啊，我们还没讲到这儿呢。
嗯，他这看得快啊，你看。
啊、对对对对。
我好啊，不用念，你看师兄们开得快。
哎，这个圆融我们讲到哪儿了？我们讲的是这儿吗？我们讲的还没到这儿吧？
没有没有，这个二三，
这
个就
是
三，对。
其实啊，从这个六祖坛经来说，他说的不是这个意思。他说的不是这个意思，看看啊，看看这一段，
后面有写，对，他是四，他你不能独裁两句，
他后面有说啊，他后面有说成邪不信啊，
嗯，对的，
嗯，
就是这些，
嗯，对，治法性心空这一句理解，这个是那个谁说的？这个是二虎的，二虎的，这一次贴的就是乱，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一会儿我就是我刚才掉线了，然后严师兄我们两个贴的有点混乱。一会儿我自己专门贴就没事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曹云，你就随顺的看吧，最好的就是自己去看，自己默默的去读，自己默默的去读，读读六祖，再读读二祖的解释，挺好的。
法性心空是
法性心空，谁说是刚才我从二祖的注释里面摘出来
的？
对对对，
就坛经没的。
对对对，坛经没有这句话。好的好的，跟师兄辛苦。贴了几个跟咱贴的来风普通，这个就是我们再聊一下，就是这个无尽藏的诸佛庙里非观文字，就是这一段。然后除了这一段之外，二组有两个解释，一个是二，一个是三。那么二的话呢，我就提出来的就是法性心空，方显佛性本来。然后三的就是这个好事多磨，就是这个，这两个已经聊完了。看看大家还有什么聊的，如果没有聊，我们就贴下一个；如果是有的聊，我们在这接着聊，大家随便聊。
嗯，
给说过了。哦，刚才有一个这个。好，你看他马上跟这个联系了啊。心里常说的，唉，让你法性心空啊，你就不要考虑这些联系，你考虑这些联系早就已经不是法性心空，更遑论
空来
了。对，更遑论什么心空、虚空粉碎、大地形成什么的，不是这些，容不得这些。女师兄的我已经说完了啊，就是说白了吧，就是说你总是在是不是里面找，你去找一个是就错了。你应该破所有的，就是你去，就是所有的你都非，就是说你破那个妄，你不用去求那个真，你破妄本身就是真。你别人这个是不是？这也是方便说，这也是方便说，就是，但是大部分人的毛病，他总是想要认一个是，现在禅宗就叫认着，
要不然你说妄心歇下来就行了。
对对对，
别怎么
妄
破非啥的这样啊，你把妄歇下来就对了，
歇妄就是真。
嗯，这时候说真也犯不着了。
嗯，对对，就是你就只管破就对了。就是我们只管说不随念转，这就对了，
就歇了你那个妄念。
对，法性心空也好，虚空纯粹大地平等，就是要你当下就歇了，就是
对
呀。啊，如果没有什么，我们就贴下一个。大家还有什么聊的？
嗯，该哪个了？该在非观文字。
扔掉的话没了，
这个已经贴过了。
哦，对吧？
嗯，对。
嗯，你这段没贴。
嗯，
他上面贴没？
没贴吧？
对
了，我们贴这个刚才发问过的这个，
应该有可能
没贴，他刚才说了没贴，
没贴。
这个是刚才问的那个前面不生后面不灭的对吧？
但不能问一句啊，
你念吧。
他们说我练惯
了。僧法海，韶州曲江人也。初参祖师问曰：“即心即佛，愿垂指欲。”就是说什么是即心即佛？师曰：“前念诸生即心，后念不灭即佛。成一切相即心，离一切相即佛。五若俱说，成劫不尽。”经五记曰：“即心明慧，即佛乃定。定慧等持，意中清净。不辞法门，犹如其性。用本无生，双修是正。”法海言下大悟，以记赞曰：“即心言是佛，不悟而自屈。我知定慧因，双修离住悟。”这个就是刚才那个师兄说的这个。实际上的话，这个二祖的，他你连起来看就知道他这个意思了。这个二祖的解释非常的好，这个二祖里面有一个解释都说的已经很透了。二祖说了这个前念不生后念不灭两句嘛，他说了吗？
把那个也贴上
去。啊，贴上去了，
把这个贴在
贴到这儿了，贴了，你看贴上了。双修离住悟啊，对，这是一大段啊，这是一个故事。
这等于三篇了，
对，
前念不生后念不灭，
对对对，
已经解释
了。对，这个解释的已经很好了，
就不要再上面再增加了。
对，我们现在贴出来，大家自己看吧。这个有点长，大家耐心的看一看，读一遍。啊，读一遍啊！前念不生后念不灭两句，意实未显，若强解之，必多误会。其意即为佛是心之体，心乃佛之用。前念不生，即去念时，是佛也，而体未尝离用。体中含用，即是心，故曰即心。后念不灭，即妙用时，是心，是心也，而未尝离体。用中有体，即是佛，故曰即佛。何知即体即用，心佛不二，故曰即心即佛。凡未明其用者，最易笼统解。或误为我心好即是佛，不必再修，自可成佛，均为口头禅矣。又起诸法用曰心，归于寂灭曰佛。寂心之时，佛在心；寂佛之时，心在佛。念念为心，念念等空为佛。成相即心，离心即佛。莫强分为二，亦莫定执为一。心为无量，佛体则一。以心为慧，以佛为定，定慧等持。即心即佛，心本无生，无生为佛。一切心处佛体常存，不生是本来空相，不灭是妙用无尽。即心即佛者，其用亦如之意也。总之为初期人说法，文字最要明白简畅，切莫绕弯盘眼，引之入玄，至悟其直下承当之力。故不如下二句成一切相，故不如下二句吧，可能是成一切相即心，离一切相即佛，为直接痛快也。下又云：“我若据说穷劫不尽，其此四句则可彻了。又其区区之意所能阐明，是在行者自悟本来，勿受文字所拘，可耳。”哎呀，成一切相，他怎么会这么想啊？成一切相之心是勉励的，
他们不要绕来绕去。
啊，对，但是人家后来有说呀，有的人就适合绕这个根基，咱只能说啊，他不是贬义，李健师兄啊，不是贬义，第一不是贬义，第二呢，禅宗里面无褒贬，
对呀、
不要考虑褒贬，就直接是道场啊，越直越好，没有褒贬，
哪有这么多四个呀、
对呀、这你已经说了，这个就是我总结的，就是这一段的意思，我就总结最后几句，就这一段，对。这就解释了前面的前念不生后念不灭了。
这黄海是第一次在那车车日子到时
的。是吗？
他这里
不是当地人啊、
没贴文，就是他这里有点高。
他这一段是到这儿了，我是一段一段的，那可能别的有后面的那些段，都是在最后。
这是黄海的记得，就是完了以后他就没有离开过。
你这一段也没有，你也刚看的。
我被你看到了，那是哪一个？
大家也来聊一聊，看看这个注释有什么问题没有，或者有什么想说的就说一说。老师，这个
六场，正常，你看，东师、东师、师师师，为什么没有讲过？灯华海之上有个六，有一版一个版本的六祖坛经灯华海，
这个我还不知道。
那上面写有怎么就行了？
没注意。
他六祖又没有弄什么六祖坛经，都是他弟子。但是当时的时候，好像是有一个刺史，是他是护法，
是护法的，能怎么一把？
然后他就好不
容易，月亮，一切像合成人形，一些哪有像的？这个我们不能说什么。
嗯，就是他们根据这一段他们的体会，
嗯，
大家都说体会了，这不挺好的吗？
是不是？
嗯。
只要你觉得有用你就去用，就这么简单。大家读书就是这样的，你觉得没有用你就扔开。禅宗就这样，它不分什么褒贬，不是说你就拿过来都怎么怎么样，不用的，不是这样的。它就是实际直接，实际直率。
哎，这就是常理了。我不知道，我看看这个我没看，这就是常理了。
成名现象即心，这就是一件事情。
前者是妄心，后者是真心，
这是他的理解，我们只能说就这么理解，就是说是他的这种的，是他的这个理解吧。
嗯，
是可以这样理解的，不出长流。小郭说你不出长流，就这样理解理是可以，但是一事不知道行不行，
就是这样。
对，也就说了吧，你一口气上不来的时候，请你到底去哪个是妄心，哪个是真心？
在这即心即妄，说真的是美。
嗯，
然后这个心外面还要这个心，还另外一个。
他是可能是答下面那个贬义的，他可能是答那个，他觉得是，
他们怎么会理解为是贬义呢？没有贬榜，
没有名字那个，
不是贬义，他没觉得是贬榜，是贬义的。
那你不能分开来的一句话，
他是解释啊，他是解释这个，
他是解释。
哦，要你是这么解，要我不会这么解。我听到这句话来说的话，我觉得他这一句话，他这一句问法，他就已经贬了。
两个心矛盾，那咱心中心咋办呢？
两个心，他说两个心不矛盾。
对，
其实一般的都能够到这，就说这些不矛盾的理是可以说得到的。
他们教下的都是都可以讲到了。
现在经常他们讲都是这个经理。
嗯，教下是不是能讲到一万法不一？
嗯，心如不二，
就是他们讲心如不二，
嗯，
一切唯心，
嗯，
成一切相即心，离一切相即合，唯其别痛快也。好，这就是幺二九二的这个，对对对。
你的真名是啥呀？
要真名干嘛？
不是人，大家都用真名在这儿。
那他怎么填
啊？不知道，他可能是他用手机啊之类的，所以我们看不到他。不再往下进行了。对对对，大家就是喝茶聊天随便，这个地方就是一个随便的地方。聂雅丽，知道了，聂师兄好。被讨论的，
完了，
聂师兄交给你了，到点了
啊。
好，刚好这一段也说完了，看看师兄们还有没有什么要跟两个小郭师兄交流的。我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是非常喜欢这种形式的，一直也希望下面的师兄啊都能这样积极上位，就像这种自由聊天的模式。希望这两个小郭师兄今天给我们开了先河，以后希望大家能尽量像他们这样自由轻松愉快啊，没不被任何包袱的聊天。我们也没有什么对错，也不用怕说错，也不用担心这个担心那个，这才是我们茶馆的这一个出发心。嗯，那如果是
我们不存在，你说你的，然后我回答的时候，其实我也没当你存在，就是这样，就这样，我觉得就蛮好，就是这个意思。嗯，
是，小郭师兄说的更透彻了哈。那行，那如果师兄没有什么其他要继续讨论的，那我们今天就进行到这儿。那下期还是这两个小郭师兄一起跟我们聊天，也欢迎大家积极参与。那师兄们今天就到这里了，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下期看情况的，欢迎大家七嘴八舌。
对，
七
嘴八舌，
他
不就是要七嘴八舌
吗？
讲出来。
那个成年师兄是的，经过我们，对对。
一个问题，请问经过灌顶后，所有老人的咒语是的，不用再次灌顶。
没错，
这是哪个师兄的？成杰师兄啊，不用再次灌顶，是的，是的。
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欢迎下周大家七嘴八舌的来听讲。好，再见，师兄们，晚安。谢谢两位小郭师兄领衔。也谢谢师兄们，这么晚了还都来喝茶啊，我们下周继续喝。